预言栽种，巴黎奥运被恐袭，80万人受影响。王克表示，美军加快转型和部署，威胁中共。中共人员在美国迫害法轮功，认罪伏法。贩卖芬太尼，墨西哥大毒枭落网。官场厌倦情绪弥漫，中共官员心想移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最新消息，26号传出俄罗斯意图恐袭，破坏法国巴黎奥运之后，奥运第一日法国铁路就发生了一宗蓄意破坏事件，不明身份的潜伏人员切断铁路电缆，并且纵火焚烧铁路设施，导致三条铁路线交通中断，近80万名乘客的交通计划可能会被打乱。目前法国政府正在为乘客准备代替的路线，并且敦促他们暂时不要前往车站。令好多人担心的恐怖袭击还是在巴黎奥运开幕几个钟头就发生了。法国高速列车网络受到纵火等一系列恶意破坏，至少80万人受影响。曾经精准预言川普受到枪击耳朵受伤的美国牧师，在5日前的节目中刚刚提到这件事。根据媒体报道，繁忙的西部路线经传发生大火，导致巴黎到波尔多、里尔和圣特拉斯堡的三条高铁路线都受到影响。此外，连接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英国几大城市的高速列车欧洲之星，由巴黎到伦敦的列车因此被迫改道，行程增加了大约90分钟。法国国家铁路局表示，8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修复工作预计将会持续到整个周末。报道引述调查人员消息指出，今次纵火袭击是有组织的恶意破坏行为。法国交通部长帕洛格列特在 X 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这些犯罪行为影响了交通。同时他亦都感谢法国国家铁路 SNCF 的员工为了尽快恢复交通情况所作出的努力。令人觉得惊奇的是，就在前几日，提前4个月精准预言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到枪击又已受伤的美国牧师比格斯，又在5日之前做了一集节目，节目名就叫做《主让我见到巴黎着火，我们必须为奥运会祈祷》。时事评论员王克投稿大纪元表示，美军加速军事转型，实质性调整印太军事部署，将威胁战略落实，令中共不敢轻易启动战争。用美国太空军司令怀廷的说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令对手不安。这样每日上午，我们的对手睡醒一阵就会说，今日不是发生武装冲突的日子。王克以美国太空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分别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在2023年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部长萨尔茨曼表示，太空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共是最具挑战性的威胁。2024年5月，萨尔茨曼再次透露，美国太空军部署模式将会出现重大变革，试点动态太空作战，确保在最先进的尖端科技领域的非对称优势。7月，美国太空军说即将部署一种新型的陆基干扰器，目的是阻止中共或者俄罗斯卫星在冲突期间传输有关美军的信息。鉴于中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它的太空能力，试图利用卫星以远程精准火力击沉美国航空母舰。2023年8月，美日韩大卫营三边峰会提出加强关于太空安全合作的三边对话，特别是关于太空领域的威胁、国家太空战略和负责任的太空使用。随后，美国和日本媒体相继报道说，美国正在加强和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军的太空合作，一个新指挥所很快就会在日本成立。美军印太司令部指挥官马斯塔利尔准将表示，美国太空军在这个区域 致力于点样保护美国同盟友部队不受中共的杀伤链危害。杀伤链指的是中共军队寻找、定位、追踪、接战和评估目标的能力。中共军事专家分析，驻日本和驻南韩美军成立的太空军部队不单是一支情报支援部队，亦是采取远杀伤手段的作战部队，更加是美国进行长远的战略布局。而为了应付中共威胁，美国空军正在重组。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们将会改革空军，并且将它直接指向最具挑战性的威胁。七月以来，美国宣布将会在未来几年实施一项升级多个驻日美军基地战术飞机的计划。这一项涉及超过100亿美元的战力投资，目的是展现出对中共无缝威胁的姿态。此外，由于中共的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基地，美国空军正在寻找更多暂时可以用于分散它的太平洋部队的基地。据美国星条旗报2023年12月报道，正在重新启用当年用于起飞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轰炸机的机场天宁岛北部机场。天宁岛北部机场在1945年那阵有四条8500英尺长的跑道，可以提供给 B-29 超级空中堡垒起飞。2022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首个频海作战团在夏威夷成立。一个频海作战团由1800人至2000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以及使用反舰导弹击沉舰艇。2023年11月，美军在冲绳组建了第二支频海作战团。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表示，这支新组建的频海作战团目的是反击中共的侵略。2025年可能在关岛部署第三支，来保护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友免受中共的攻击。近年来，中共海军规模大增，舰艇数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美军判断中共海军由第一岛链内的近海向外积极地展开活动，而潜艇就是用来探路。于是美国正在以中国近海为重点，在印太海域重建和升级冷战式的综合水底监视系统 IUSS。近年来，美国海军注重发展无人舰艇，计划到2045年拥有大约150艘无人水上舰艇和无人水底舰艇。对于万一在2027年之前爆发台海战争，美军印太司令巴帕洛6月接受采访的时候披露了一项名为地狱的应变计划。美军会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船舰和飞机涌入台海，将台海变成无人的地狱，令中共军队度过非常悲惨的一个月，为自己的一方争取时间。今年2月，美国陆军发表白皮书，陆军部队结构转型，宣布未来转型路线针对中共。2024年转型计划列举了四类，目的是提供新能力的部队，包括多领域特遣部队，计划增设四个间接火力保护能力 IFPC 型，计划组建九个反小型无人航空系统 CSUAS 炮兵连，以及增设四个机动短程防空 MSORAD 型。可以提出今次转型深刻总结了俄乌战争的经验，并且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军工科技优势。综合以上内容，王克表示，美军的威胁战略有三环相扣，一环是大力帮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一环是保持美军强大战力，而另一环就是联合盟国来共同塑造遏止中共军事冒险的战略环境。目前三环都取得相当进展。7月25日，两名美国的亲共华侨社团领袖在纽约南区法院认罪，承认他们接受中共命令，在美国继续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个人和法轮功学员团体的迫害。如果罪名全部成立的话，最重可以被判50年徒刑。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文件，林峰45岁，是中国公民，拥有绿卡，在7月25日的庭审认罪， 法庭建议对他进行12至18个月的监禁。案件主谋71岁的亲共华侨社团领袖陈军24号亦都在法庭认罪。根据起诉书，2023年1月陈军和林峰接到中共命令，试图操纵美国税务局来取消法轮功学员所营运的团体的免税优惠。陈军找到一位国税局的工作人员，承诺支付$50,000和60%的举报奖金来换取国税局调查法轮功团体。2023年5月14号至18号，陈军和林峰分两次交现金$5,000给这位工作人员作为贿款的首期。26号两人分别在住所被捕。林峰在接受问话的时候承认，他和陈军还负责监视并且收集居住在纽约上州橙县的法轮功学员的资讯，试图发起对法轮功团体的环境诉讼，来阻吓法轮功的发展。据媒体披露，陈军在中共军队出身，曾经担任官员，80年代后期借六四事件留在美国，并且在入籍之后就积极配合中共统战，成为洛杉矶侨界社团的老大。而林峰曾经是中国单车国家队选手，2015年获得绿卡之后经常往返美国和中国。控方之前指控林峰和陈军的罪行包括：一、串谋做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贿赂公职人员；二、作为外国代理人但是就没有事先通知司法部长；三、贿赂公职人员；四、串谋进行国际洗黑钱。如果罪名全部成立的话，最重可以被判50年徒刑。7月25号，墨西哥大毒枭赞巴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艾尔帕索被捕，他亦都是令美国社会困扰的芬太尼的重要卖家。据路透社报道，年76岁的赞巴达是墨西哥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毒贩之一，大约在30年前同绰号矮仔的古兹曼共同创立了石纳罗亚贩毒集团。古兹曼在2017年被引渡到美国，并且在2019年被判处终身监禁。赞巴达和矮仔的仔洛佩兹在美国面临多项指控，罪名是向美国街头输送大量毒品，包括芬太尼。芬太尼已经飙升为导致18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前美国当局悬红$1,500,000通缉赞巴达，悬红$500,000通缉洛佩兹。石纳罗亚贩毒集团近年来已经成为美国当局的最大目标。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说，赞巴达和洛佩兹在美国面临多项指控，罪名是领导贩毒集团的犯罪活动，包括制造致命的芬太尼和贩运网络。加兰补充说，芬太尼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面临的最致命的毒品威胁，在追究每一个毒害我们社区的毒贩首脑、成员和同党的责任之前，司法部不会罢休。今次逮捕被视为是美国当局的重大突破，可能会重塑墨西哥的犯罪版图。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 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逮捕行动是联邦调查局 FBI 和该局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中共近年以维护党魁习近平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理由，在体制内外进行学习集思想运动。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官场进入软抵抗、躺平状态。两位刚刚出国的前中共官员向大纪元表示，体制内很多人对政治学习感到烦厌，加上恶性竞争严重，明白的人都想出国。常女士是中共直属单位的公务员、科级干部，一年前由中国来到欧洲某国。她近日向大纪元表示，好像她这样的公务员一般是正常工作到退休，单位应该说是本市最好的单位，人工也都没有受疫情影响，但是单位系统近两年还是有很多同事离职，她自己就在去年离职并且出国。常女士说，思想监控加强 疫情的三年来尤其严重，办公各种会议都要学习习近平思想，收工之后加班做本来的工作，大家怨声载道。中共二十大之后，各种打着国家安全名义的法律和规定推出，制造了寒蝉效应，被很多人羡慕的公务员都只能够停留在安全需求的层面，只能够大致上确保生活稳定。想要再向上获得社交互相关爱的需求、尊严需求，甚至达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人包括领导身心都持续内耗，很多人都过得很疲累。常女士说，中国下边很多基层公务员的人工都减少，有些减了 60%， 同时他们现在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前几年的疫情管控。半年前来到欧洲某国的李女士，原本是基层政府的科长，年近50岁，工作就快30年。李女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她刚刚升职科长就遇着疫情。李女士披露，当时为了完成打疫苗任务就要造假，那三年所做的全部都是为了迎合上级一阵风的形式任务，就是没有为百姓服务的事。近年青年失业率高涨，公务员考试大热。不过常女士就说，外面的人想入来，但是实际上体制里面有条件的人都想办法走。至于更多的人可能是对收入不满意，对工作环境失望，原因都挺多的。本身是基层科长的李女士就深有体会，所以也都选择了离开中国。再者就是因为单位领导一直要她上交护照，科长以上都要统一管理，再不走就迟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